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27号星期天，现在是中国时间傍晚6点。接下来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时间。伊朗领导人哈梅内伊星期天在他网站上发布声明，对日前在圣城麦加附近朝圣期间发生的踩踏事件发表看法。哈梅内伊说，沙特必须要承担相关的责任，并对众多的穆斯林和受难者家属表示道歉。他还说，这一事件不会简单的被遗忘，而且牵扯到的国家将会以严肃的态度继续追究下去。哈梅内伊表示，整个伊斯兰世界都对在沙特境内的事故造成769人死亡的事件感到有很多问题尚没有得到答案。每年都有大批的穆斯林去位于沙特境内的麦加朝圣，在今年期间发生的踩踏事件，伊朗死亡人数最多。伊朗官方电视台报道说，到目前为止已经确认有136人丧生，另外还有300多人下落不明，其中包括一名伊朗之前派驻黎巴嫩的大使。伊朗称沙特无能并造成了犯罪，誓言要将这一事件递交到国际法庭。伊朗表示，沙特显然没有能力妥善管理每年人数众多的朝圣活动。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警方星期天在位于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发生了冲突，那里是穆斯林和犹太人都认为是神圣的地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有关任何人在冲突过程中受到严重伤害的报道。在阿萨克清真寺所在地发生的冲突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呈加剧的趋势，原因是穆斯林信徒不愿意看到有非穆斯林信徒去清真寺。另外，当地的穆斯林对有关方面推动犹太人可以在清真寺外祈祷感到不满。根据目前的规定，犹太人可以到那一带去拜访，但是不能够祈祷，担心这样做会在那里做礼拜的穆斯林发生冲突。犹太人称那一带是他们心目中最为神圣的领土，对穆斯林来说，这是第三个最神圣的地方，排在位于圣城麦加和麦迪纳之后。星期六，成千上万名来自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地的难民涌入克罗地亚。此前，克罗地亚政府宣布解除同塞尔维亚边境线上禁止难民通行的障碍。之后，估计大约有10000名难民进入了这个国家。克罗地亚政府表示，过去10天来有大约65000名难民进入了该国。而克罗地亚这个巴尔干半岛国家之前人口总数为450万。法国媒体报道说，克罗地亚政府让这些难民临时住在南部的一个过去当作军营的地方。与此同时，德国境内星期六公布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默克尔总理的支持率在过去几个星期出现下跌。默克尔是欧洲领导人当中对难民最有积极包容态度。到今年年底，德国预计将会接收100万来自叙利亚等地的难民。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星期六在环球公民节日上主持了一项旨在突出女性儿童受教育的重要性的活动。米歇尔在位于纽约中央公园举行的活动上表示，目前世界各地有6200万女孩没有能够上学受教育。他说，给他们受教育的机会是在世界范围内铲除贫困的一个关键。米歇尔表示，他本人就是在学校期间学会了敢于在公众面前讲话。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新闻，谢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25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习近平访美能否解开中美心结，从毛泽东到习近平，美中关系40多年走过了怎样的崎岖路。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美国智库东西方研究所副所长方大为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David Firestein， 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Robert Daly， 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红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在我们讨论开始之前，先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呢，电视屏幕上会出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收看焦点对话，欢迎您使用。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习近平访美之行。习近平的美国之行这两天呢进入了高潮，继星期四晚上的工作午餐之后呢，星期五是习澳高峰会和国宴。这次访美，习近平面临美国批评中国的强大声浪，难以重现当年邓小平访美旋风和美国民众亲切互动的经典画面。而中国经济不振，江泽民胡锦涛时代最拿手的经济牌也不如以往灵验。与此同时，奥巴马连番应对中国网络黑客攻击、东海、南海紧张、人权恶化等议题，民主、共和两党都有声音批评他对中国示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习近平和奥巴马会谈，双方如何才能既不示弱又维持合作，取得斗而不破的微妙平衡？在浓重的友好仪式的背后，双方角力的最大的看点何在？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知道这次访问正值中美关系的这个低潮哈，我想请教你们两位先，就是作为如果你能够为习近平建言，你觉得他要怎样做这次访美才能增进中美之间的这个互动和互信？
我觉得他最大的挑战，他的使命应该是说服美国人和在联合国要说服全世界，中国的崛起、中国扩张它的实力不产生一个威胁。我的这个建议不是从美国这个角度来讲，我就是说，如果我是他的顾问，中方一直是反对美国的所谓中国威胁论，那好吧，你要给我们解释，我们为什么不应该害怕中国的崛起？中国在那个西太平洋，中国在很多地区要扩张实力，你能不能讲你对世界秩序的一个远景？
好。
基本上我同意这个分析。我觉得很多美国人很担心中国的崛起，很担心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目标，是不是打算跟美国竞争，或者甚至于替代美国，当这个超级大国。所以很多美国人我觉得很担心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一个短短的访问可能没有办法真正的左右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觉得一个领袖可能只能是用一点幽默，就是跟美国老百姓达成一片，然后可能软化一点这个中国的形象，但是这个可能是一个短期的办法，不是一个长期的办法。
好，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
我昨天看到了戴博先生在这个中国的共识网上，接受采访，有一句话我觉得讲得很好，他就说现在中美之间的再讲这个双赢的陈词滥调已经不管用了。我觉得确实如此。现在习近平这次有一个机会，那就是就网络安全问题，双方已经通过孟建柱在美国访问谈了4天，一些重要细节其实双方已经沟通完毕，剩下的问题就是等习近平决策。如果他能够在这一次网络安全问题上给出一些可靠的承诺，我想那么就相当程度上能够改善中国的形象。
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又是什么？
这次中方把习近平访美定义为增信释疑这么一个访问。那么要是那个消除疑问，增加信任，怎么做得到？如果严肃的说，不是说说而已，你要采取行动。比如说，你能不能停止网络攻击对美国的损害？另外，你能不能大释放中国的这个政治犯？这个他做不到，那么我就调侃的说一句： 那么做另外一件事情，既然这个美国这个你要取得美国人的好感和信任，那么中国的网络攻击给美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智慧产权的损失可能高达这个不知多少亿。那么现在中国持有美国最大的持有外债超过12000亿，那习近平干脆说好了，我把你们的国债一笔勾销，这个你们说损失有多大，我想这一下就能得到美国人的好感和信任。但这是调侃的话，这不现实也不可能。我打这个比方只是想说，在当前的条件下，这种习近平要取得美国人的好感和信任是多么的困难。
嗯，好，我想回到刚才就是方大伟先生提到，就是当然从长远来讲，你不可能一次短期访问能有太多的建树，但是我们知道一些短期的人性化的行为也能够改变双方的一些关系。我们知道当年邓小平访问美国戴着牛仔帽去看牛仔秀，然后江泽民弹琴跳什么草裙舞等等，跟这个民众亲切互动留下很深的印象哈。那么我想问，这一次那么习近平根据洛杉矶时报的报道，他这一次在西雅图，比如说他中方回绝了很多跟美国民众互动的这种场合，比如说球赛呀等等，而是更多的把重点放在仪式化的，比如说签署这个订单等等。我想问一下，戴博先生，你觉得这是一种失策吗？还是说你觉得这体现那种习近平一种什么样的个人特色？你觉得他的意思是
什么？这个是一个新的时代，你不能简单的跟那个邓小平、那个江泽民到美国来做一个比较。那个时候我们两个国家或者是刚刚建交，或者是还是比较陌生，所以你可以凭一些非常简单的一些属于那个公共关系的姿态，你戴上一个帽子，这些东西有一定的有一点幼稚天真，我们已经是另外一个时代。所以如果那个我觉得习近平就是非常简单的玩一个什么橄榄球，这些东西都是没有太大的用处。方大伟说的很对，在那么短的时间内你不太容易改变你的形象。我觉得原来是有一个机会，他可能是错过了我觉得他应该考虑把他女儿跟他一起带来，让美国人知道有年轻一代的非常国际化的这些中国人，这样子的话才会更有一些人性。当然他这样做的话就会提醒在国内的很多人，他女儿原来是哈佛大学毕业的，所以他很可能不敢这样做，不敢带他女儿来。可是如果要改变他在美国的形象，我觉得让他女儿去面试会有帮助的，
一种新的中国世代。
这个在国内肯定有政治问题，而且他这次来我觉得从头到尾都是拍给国内的人看，他最担心的是这些镜头而不是美国人的反应。
对，
是我同意这个看法，就是现在中美关系的大局面跟那个时候很不一样的。那个时候我们刚刚建交，然后邓小平就访问美国，建交了没有几个月就过来了。之前美国绝大部分的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很有限，不了解中国的日常生活、中国的政策，所以那个背景是不一样的。现在像这个戴博先生说的非常正确，我们现在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个时候邓小平的个人领导魅力跟其他的后来的中国领导我觉得也不一样的。好几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他本人好像是很有幽默感，他很有直觉怎么样跟美国老百姓达成一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他经常笑或者有笑容，然后这个也是讨好了很多美国人的这个喜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像那个牛仔帽你谈到的这个36年以后的今天，那个牛仔他戴上那个牛仔帽的画面还是那个访问的画面，那个也不是好几个月的时间都计划的一件事情，是很即兴的去做的这个事情。这个就表示什么？他感觉到怎么样在美国做一个受欢迎的领导。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个人魅力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后来胡锦涛也好，江泽民也好，胡锦涛也好，甚至于习近平，我觉得他们的这种个人魅力和幽默感和笑容就不像邓先生的那样的
稍微差一点点。
对，
可是邓小平那个时候他戴上那个牛仔帽，很多人喜欢，很多美国人对他产生了误解，觉得他可爱。
对，
主要是因为他小矮个。
对，
其实他不可爱，他厉害，聪明，
对，
很有那个远见。
对，
所以我们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误解。
所以实际上后来六四镇压也是让美国人很震惊。
但是话也说回来，也是很好的公关。
对对是，
那没错没错。
好，我们在我们现在在电视屏幕上，我想提醒一下大家，看到的是奥巴马和第一夫人米歇尔呢，现在出来刚刚看到习近平大家在白宫草坪外哈迎接的仪式。好，那么我想听听陈小农先生和陈梦红先生分别对这个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陈小农先生。
当年邓小平和江泽民先后访问美国时候都很注意这个清明秀，原因是 邓小平和江泽民当时都是在中美关系方面处于一个相对弱势的状态，邓小平是急于希望和美国结盟，这个保持好盟友关系来对抗苏联，而江泽民是希望能够在美国市场赚大钱来拉动中国经济，所以他们不在乎这个摆架子的那种姿态，相反他们要尽量的亲民，让美国老百姓觉得很开心。现在的习近平他已经提出了所谓的新型大国关系，也就是说他认为中国现在可以和美国平起平坐了，在这种精神状态和在国内的宣传架构下，他已经弯不下腰来，也不太可能再做什么让美国老百姓开心的事儿，不然他就觉得他那个大国的老二的位置坐得不稳。
好，我现在再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现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的就正好是习近平和奥巴马正在欢迎仪式上，奥巴马在白宫欢迎习近平。好，再听听陈伯鸿先生的看法。
这个中国环球时报有一个文章，它的标题叫什么呢？说习奥会离中美老百姓很近，其实很远。因为这次美方呢给这个中方建议了很多的这个亲民活动给习近平，但是都被习近平方面呢驳回了，拒绝了。因为习近平他们知道这个在美国做亲民活动呢，他会占据他的很多时间，但像刚才戴博先生所讲的一样，他主要在乎国内的宣传，只要在中国老百姓面前有面子这最重要，因为他主要是要忽悠中国老百姓而不是世界人民，他控制中国老百姓。那么他的做法就是出席很多的仪式，签很多的合同，酒会碰杯，这个红地毯二十一响啊，这个仪式，这些东西啊叫摆足了官架子，在中国讲，那么对中国老百姓来说啊，你看我们的领导人很有面子，在中国在美国很受到尊重，很受到重视。其实早在200年前，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研究中国的情况就说出一句话，说中国人发明了很多繁文缛节，喜欢一种毫无意义的形式，这些什么皇帝啊大臣在形式上行礼如仪，好像显得这个天国多么威仪井井有条，但内在的老百姓呢这个深受苦难，他们根本就这个不在乎，满不关心。说习近平他们仍然是就中国封建社会这一套，还是看重了这种表面上的形式，看重了自己的面子。
好的，戴博先生，我们知道这一次访问期间奥巴马先前已经有很多的这个美国的智库或者是前官员对于奥巴马的中国政策有很多的评论哈，那么相当多的声音是评论觉得他对于中国的立场显得过于软弱，或者是说立场不清晰不一致，就是前后不是那么连贯。那么我想问一下，你是不是赞成这种批评？还有在这一次你觉得因为他已经快要卸任的一个总统，他也没有应该没有什么顾忌，你觉得他会不会做出一些显示他不对中国示弱的一些立场？
最近有不少这些智库的专家说，美国的坚持性的解除中国这个政策已经失败了，因为中国不是变得越来越像美国一样，而是变得越来越强硬。我觉得这个说法也不太对，其实那个坚持性的解除中国这个政策的那个效果是非常大的，可是还是不足的。所以现在越来越有多的人就是主张，我们应该承认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跟中国的长期的战略性的竞争，这个已经是没有选择。那这个说法并不是否认要一边进一步的坚持性的接触中国是有必要，可是另外在别的方面，比如说那个南海，尤其是在中国天海早地的这些岛屿，美国很可能我们很多人是主张美国的海军要在12海里之内就是运行什么的，或者是说要在网络这个黑客和那个中国那个盗窃美国的商业秘密方面要进行制裁，美国要一边进一步的进行接触政策，一边的要让中国付出代价。很多人觉得那个奥巴马就是在第二让他付出代价这个方面有一点太温和，我们得等今年秋天那个奥巴马敢不敢采取什么新的行动才知道。
好，方大伟先。
我觉得的确有这样的批评，就是很多分析家可能觉得奥巴马总统在这个对华政策上可能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我自己的看法是这种批评可能是不是完全正确。就是其实我从事中美关系也很久，我认为奥巴马总统的对华政策基本上是跟那个小布什、克林顿还有老布什的政策，我觉得基本上是一样的。可能新的挑战也出来了，新的事情也发生了，但是这个如果一个人说这个奥巴马总统的这个政策是缺乏一致性，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很公平的批评。基本上这个中美关系两个大的国家，两个甚至于 就是在世界上非常有影响力的国家，毕竟会有这种非常麻烦的、非常棘手的这样的关系，非常复杂的双边关系。我现在所看到的中美关系不会令我吃惊，我也不会认为现在中美关系的这个趋势是负面的。的确存在一些挑战，但是我觉得，奥巴马总统的这个政策跟其他的美国总统的政策差不多。
我们知道陈小龙先生，就是中国网络攻击的问题，对于在美国的朝野都引起很大的批评的声音哈。那么这一次呢，奥巴马显示了非常强硬的这个立场，甚至在习近平访问之前就有一个传说，就是他已经准备好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就是从事黑客攻击的企业和个人。可是这个事情最后没有发生。那么我就想问，那么双方现在据说是在进行有关网络攻击的一些协议，你是否预见这个协议对中国的这个网络攻击行为会有真正的约束力？你的看法是什么？
上次美国的中国的这个孟建柱来美国谈了4天之后，美国媒体有一系列报道，然后孟建柱回到中国也发表了一些这个中国方面的立场。他当时发表的立场和美国的原则性的立场并没有不同，所以根据孟建柱谈的话，好像在技术层面双方是可以达成协议的。但是根据最近2天美国的媒体的报道，不见得真的能够达成一种协议，甚至关于网络攻击的一些内容不见得被列入这个协议当中，也就是说中国仍然不愿意放弃。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一个问题，就究竟现在是习近平本人不愿意放弃网络攻击，不肯做这个承诺，还是中国军队的情报部门阻挠习近平做这样的承诺？这个问题我想通过昨天晚上3个小时奥巴马和习近平的这个私下的会谈，以及今天的正式的会谈，应该美国方面会得到一个比较明显的印象。
嗯，好，陈伯公先生。
当我听到说中美要签署这个网络军备控制协议，当我听到这个名称的时候，我大吃一惊，我马上想了2个字：冷战。因为当时美国跟苏联签署的就是核武器军备控制协议，那么说是要达成一个恐制平衡，谁都不能在和平时期先使用核武器攻击对方。那么现在说中美之间要谈在网络上不要先这个发动网络武器来攻击对方的基础设施，那么这就跟冷战的含义一样。而不同的是什么呢？核武器是一个要发射才能够产生毁灭性，但是网络武器啊，你不知道发射不发射，它就能产生毁灭性，它的行动是秘密的。另外核武器明确掌握在政府手上是可控的、可看的，看得见摸得着，但是呢网络武器呢不一定掌握在政府，像中国政府不承认掌握在他手上。习近平这次在西雅图讲，就是说中国政府不鼓励、不支持、不参与网络攻击，但是呢他这个话很矛盾，因为他说好像全部是民间行为，跟中国政府、跟中国军方无关，但是就在他来访前，但是的攻击又缓和了，难道不是中国政府行为吗？说他这个协议如果一签的话，是另一种冷战的开始。而且为什么这个冷战不包括那个协议不包括2条，说不能够包括就是说这个网络窃密、网络攻击这一条，就说那个知识产权。那我想中国想的是，你在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我也维护我的国家利益。美国怎么维护国家利益呢？美国比如说进入中国的华为公司，它是反间谍，是保护美国的安全，而且美国对中国窃密它没有异议，窃了半天还是自己的东西，因为中国那边没有创新能力，都是 copy 美国的东西，盗版的。但中国对美国窃密它有异议，都是美国创新的那个产品。另外没有包括一条，就是说为什么不包括说中国在窃取美国联邦雇员的那个资讯呢？这条没包括很奇怪，因为中国方面肯定跟美国私下交易，说有一个条件，你美国停止收集我领导人的信息，因为美国一直对中国领导人敛财、贪腐、在国外的存款这些方面的信息在收集。那么中国收集不到这些信息，中国美国政府没有贪污、没有那个贪腐，也没有在国外存款，也没有移民，说中国做不到，中国只能通过网络这个切联邦雇员的信息来报复。
嗯，好，我想听听两位美国嘉宾的看法，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次确实是不管是美国的官员还是说民间都在这个网络黑客的事情上造了很大的舆论。戴博先，你的看法？
其实陈伯公说的这个问题，就是那个中方的这个逻辑，就是有点自相矛盾，是一直有的，跟网络没有关系。30年来，每一次美国提起这个知识产权这个问题啊，说要进行制裁，中方的立场总是我们从来没有盗窃过任何你们的商业秘密，我们也从来没有盗窃过任何这些知识产权，而且如果你不进行制裁，我承诺我们再也不会这样做，一直是这么一个立场，就是现在有不同的那个技术而已。
嗯，
好像这次他们很可能 不会完成一个网络攻击的一个协议。现在最近有那个不同的那个报告，所以我们都不知道它的具体内容如何。可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报道，《纽约时报》的什么的说，他们并不针对于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
嗯，
是。
中方没有保证他不会，
它只是基础设施，
就是说将来，
对，
就是在和平时期。我们不会攻击，那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个是战争行为。如果你攻击我们的基础设施，这个已经是打仗的一个状态，所以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好像给我的这个有点夸张，就是一个夸张的那个讽刺的一个说法，就是我们非得有一个协定不可。所以我们先是假设一个将来的，好，如果有一天外星人攻击地球，我们承诺我们会联手来打。
嗯，
是类似的，
意义不大。嗯，好的。
对，我同意这个分析。我觉得现在美国政府和美国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不是这个中国或者其他的国家袭击美国的关键基本设施。
嗯，
这个当然是一个的确存在的一个威胁，但是现在比较令美国人包括美国总统本身担心的问题是中国政府也好，或者是受中国政府的授权的人士也好，窃取敏感的信息，哪怕是联邦政府的信息，比方说这个人事管理局的这个这包括指纹，包括其他的非常敏感的跟国家有
对
这个方面的信息，或者是有商业价值的信息，这个方面的内容呢，并不会在这样的一个协议的管辖下。所以这个协议是好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像这个戴博先生和陈伯辉先生也刚讲的，他不会非常直接的针对现在美国所面临的网络安全方面的挑战。在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这个问题现在在美国的老百姓当中也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心的问题，因为最近的哪怕是这个公司的医疗保险公司也好，或者联邦政府的这些窃取信息的行为，涉及到了一亿美国人，三分之一的美国人，所以这个问题的规模现在已经是非常大。
嗯，好，我想再请教一下陈晓农先生，我们知道这次访问哈，我自己的个人的感觉是觉得美国的媒体基本上没有太多的报道。那么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正好是这个教宗方济各在美国进行访问。那么但是不管报道不报道，你从这个媒体政要到民间哈，对于教宗和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欢迎的程度，或者是说这种热情，有一种很大的差异。我想请你评论一下，就说你从中看到一种什么样的差异？
我觉得美国老百姓对教宗的欢迎是与他们的宗教信仰有关系，因为美国有7000万天主教徒，所以很自然的教宗到美国来访问会受到很多美国人的热烈欢迎。当然习近平就不一样，习近平只是一个国家领导人，而普通美国老百姓并不太关心美国和外国政府元首的这个外交方面的交往，所以很难会在美国老百姓当中引起多少热烈的欢迎。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国的驻美国的领事馆在西海岸和东海岸都组织了大批的华人来营造这个热烈欢迎的气氛。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没有领事馆在美国的组织，习近平的访美活动可能在社会层面上就是相当冷清的。
好，陈伯公先生。
这个罗马天主教皇啊，这个访美啊，造成了轰动效应。相形之下，同期访美的习近平呢，就明显受到了冷落。这个呢，事情呢，对习近平不利，但是也有利。不利的就是说，这个教皇的风头远远盖过了习近平。在世界舞台上，美国的舞台上，显得这个就是说，习近平呢，就是好像这个相形见绌，不受欢迎。我们看到这些英文媒体，我想在英文媒体上找一下习近平访美的消息，确实很难。除了美国《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时报》报道一下，CNN 偶尔报道一下，我都找不到很多信息，我都必须到中文媒体去找，实际上中文媒体才有。那么因为被那个教皇访问的消息占满了，但是对他也有利的一面，因为这次那个习近平呢，正是中美关系啊40年的最低点。那么可以说习近平的预料会遭到很多的这个美国朝野啊，这个民间媒体的这个 批评、谴责和炮轰，但是由于媒体没有对准他，这个镜头没对准他，反而让他减低了这样的炮轰或者批评，就低调而来，低调而去。他只要对国内，他主要的宣传在国内，只要对国内老百姓有所交代，国际上他不在乎。
嗯，好，我想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现在电视屏幕上您能够看到的呢，就正好是奥巴马在致这个欢迎词，欢迎习近平。好，我们大家来看一看。
Made a state visit to Beijing, and I'm told that news about Michelle's trip got some 1 billion views online.
好，我们现在看到就是白宫外的奥巴马欢迎习近平的这个场面和声音。好，那么戴博先生，您怎么看这次媒体，就是美国的媒体对于习近平来访所表现出的冷淡？刚才两位嘉宾也，中国的嘉宾也，
谢谢的。现在为止，我觉得只有我们老跟踪中美关系的人看这些报道的，而且到现在为止没有太多的真正的新闻价值。我们已经说了，这个是个文化问题，这个并不是说我们不要欢迎或者那个习近平或者让他丢脸，就是美国人根本不在乎我们的国家领袖跟哪些领袖见面。在中国每一天晚上新闻联播全国播送，所有的镜头就是谁跟谁在那个机场握个手，
对，
我们觉得这是无所谓的事情。所以这个真的不是针对于习近平他本人，这个就是文化的一个不同而已。而且你看这些报道，我们所跟踪这些报道到现在为止，多数是很多是不是说是负面的，可是他们是剖析习近平的话，他们并不是说习近平说中国对美国怎么怎么样，所以这个就是历史事实，根本不是。他们要分析他为什么这样讲，是否有意图，他话里面有没有话，他的话跟中国国内的一些那个权力斗争或者那个解放军什么有什么关系的，所以并不是跟中国国内的那些一样，并不是说习近平说什么都好所以什么都好，不是这么一个报道。
对，
好，
我是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在短短的一两天之内，甚至于一天，就是到华盛顿来了世界上信仰上帝的最重要的人，然后过了几个小时就来了世界上无神论者的最重要的一个人，所以这个对于美国老百姓来讲，就创造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我也同意刚才讲的话，就是美国人是把教皇看作他不是一个国家的领袖，
对，
他是一个精神上的
精神领袖。
然后我作为一个犹太人，我不是天主教徒，但是我也感觉到这个教皇可能是离上帝很近。那么碰到他或者跟他在一起或者跟他聊几句话或者跟他握手，我作为犹太人都会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很多美国人，哪怕是天主教徒也好，或者基督教徒、犹太教徒、伊斯兰教的，都没有关系的。这个人在全世界上可以说是几乎所有的人知道的，而且都是绝大部分的人都很敬佩的。
戴博先生。
我是天主教徒，可是我是不太喜欢梵蒂冈的那种，我是反对很多他们的政策，可是我也喜欢这个教宗。所以你刚才说这个对比非常明显的，现在他那个教宗一离开华盛顿，习近平就来，让我回想那个斯大林原来跟那个丘吉尔讲的一句话，就是教宗有多少个师，就是教宗是没有军队，他不对美国产生了一个威胁。可是现在那个习近平他有多少个师，一年比一年多，而且最近那个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那个70年，那些活动很多他们的洲际导弹都是要瞄准美国的，所以这个又是一个提醒，这个对比是非常大的。
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习近平是重要的，教皇是神圣的。
好，非常有意思。好，最后我想再请两位点评一下陈晓农和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相对于美国媒体的这个冷淡呢，中国的媒体一直在为这个习近平访问造势，都从今年年初起一直在提这个新型大国关系等等，而且说这一次习近平访美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意义，甚至可能超过当年邓小平访美。那么我想听听你们两位的这个分析。陈晓农先生，请您先来说一下。
这两天中国的媒体正在热烈地营造中美关系如何如何好的气氛，以至于国内很多读者都觉得很纳闷，说不久前还在讲批判美国，这一转眼又变成中美热烈友好了。我想其实这个气氛只不过是中国媒体在中国造出来的，而美国的媒体，特别是还有西方国家其他国家媒体，最近之所以低调，是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一个幻觉破灭了。就是在过去20-30年当中，西方的媒体一直有一种幻觉，以为中国通过全球化、市场化，然后这个 加入融入世界经济之后，他就可以接受普世价值，认可民主制度。但是现在发现呢，中国通过融入国际经济的结果，只是巩固了一种叫做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制度。这个资本主义制度呢，是帮助共产党改善经济的，但是改善了经济之后，这个政权仍然敌视民主制度，敌视普世价值。所以这个幻觉破灭之后，他们对中美两国今后是不是还可能走得很靠近，或者双方是不是经常会有摩擦，是充满了疑虑的。
嗯，好，陈伯文先生，三十秒到一分钟的时间。
这个中国媒体啊，的确是铺天盖地的访问习近平访美的消息。我觉得都在谈的这个习近平访美啊有没有诚意。就看他说话就有没有诚意。他说了很多好听的话，但是很多话都是冠冕堂皇，这个言不由衷。比如说他说中国在反腐，他说这个没有权力斗争，说中国没有权力斗争，就好像说中国菜没有油和盐一样。他说中国没有纸牌屋，中国的确没有纸牌屋，中国有的是铁皮屋。近代中国作家鲁迅写了个书叫《呐喊》，就是写铁屋里的呐喊。这个铁皮屋是暗箱操作。充满了权力斗争，老百姓的时候暗无天日，而且他又说这个中国还做了一些别的姿态，比如说是《纽约时报》发放签证记者。但是如果说《纽约时报》以后再次报道中国领导人的敛财丑闻，他恐怕又会拒绝发放签证。也就是说，他是权宜之计而不是长久之策。说他所有这些宣传的是给中国人看，而且他还说他读了很多的书，中国报道，他又说读了那个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又读了中国的那个美国的托马斯·潘恩的那个《常识》。我相信他读了《老人与海》，有很多的中国人读过，但是我不相信习近平读过托马斯潘恩的常识，因为很多中国人没读过也没见过这个书。说这些说法不讲真话，没有这个言不由衷，就是没有诚信的表现。说双方有诚意的改善中美关系，我觉得奥巴马更有诚意，因为他是和平先生，想做老好人，但是习近平绝对没有诚意。
好，那么在有关这个习近平的访美的看点，我们就谈到这儿。待会儿下来，我们会把目光呢拉到历史长城，盘点从毛泽东时代以来的历任中共最高领导人和美国的关系。请您不要离开。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回到9月25号的焦点对话，我是宁馨。从1972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出人意料的出访中国，打开中国的大门，中美关系已经走过了40多年的崎岖之路。几十年来，两国先后走过了毛泽东、周恩来时代的试探期，邓小平访美的蜜月期，天安门事件后的冰冻期，江泽民、胡锦涛时代的竞争与相持期，直到习近平上任以来的紧张甚至对抗期。今天我们就来回顾一下毛泽东以来历任中共最高领导人和美国的关系如何，中共高层的权力角逐对于中国的美国政策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习近平上任以后中美关系的冲突增多与他的个性及内政外交又有多大的关系。好，我们知道中美关系这几十年有很多的起伏哈，如果要找一条主线，我想首先请陈晓农先生来分析一下，你觉得这个中美关系几十年啊，这个主线条是什么？
我觉得如果找这样一个角度，就是我们看到在中美关系方面，从中国的角度去看，它一直在对美政策上存在一个内在的矛盾，那就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它有反美的需要，另外一方面在现实利益上它也有依靠美国利用美国的需要，所以中美外交，美国中国对美国的政策始终是这两个相互矛盾的需要经常的互相交叉交错，所以就会出现不停的起伏。从意识形态层面来讲，反美教育、反美宣传以及某些反美的行动是中共意识形态合法性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所以中共无法放弃。
嗯，
所以即便中国再怎么谈中美友好，但中国的学校里头反美教育是从来没有停止的，这也是为什么911事件发生以后中国的大学生们一片欢呼，为恐怖分子叫好，这就是教育的结果。但另一方面，中国在投资、技术、美国的市场等等方面也严重的需要美国的帮助，依赖美国。另一方面， 中国的中产阶级和很多贪官他们的子女和财产要转移，美国是他们最理想的转移地点，最可靠的地方，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也需要美国。所以中国不会是这个国际秩序里面国际社会里面一个守秩序的这个好成员，但它也不会是这个国际秩序的彻底的破坏者。所以中美之间摩擦是很难避免，会持续不断，但是也不至于发生更大的冲突。
嗯，陈伯文先生您的看法？
中美关系43年，我觉得各自都有各自的出发点。对美国来说，它一直在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踩钢丝。那么美国的现实考虑就是发展中美关系如何维护广义上的美国国家利益观念。广义上的美国国家利益包括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人民的利益，还有区域和平和区域稳定和世界和平。那么美国也有理想主义的一面，他说借助于这个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能够把中国推进一个成长为一个民主大国，因此呢就能够融入这个文明世界的行列，给世界减少麻烦。那么在中国方面来说，他只有现实主义没有理想主义，他的现实的考量就是如何通过大量的引进外资和赢得外国的援助来发展自己的经济，同时借助的西方市场让中国这个崛起强大起来，国富民强。那么一方面可以这个稳定中共的政权，保住现在统治集团的权力和既得利益，但是另一方面来说又可以这个称霸亚洲和世界，让文明世界望而生畏。
嗯，好，戴博士，你觉得中美之间的主线是什么？
我觉得两位都已经说得很清楚，而且我们一直说那个美国这30年来，不管是那个共和党或者那个民主党在那个白宫，都是有那个坚持性的解除中国的一个政策，这个是我们的主线啊。可是现在这个主线开始有所不同。刚才陈晓龙说，中国对美国的政策是有矛盾的，其实美国的对华政策也是有一个矛盾，就是说如果美国的理想主义者的这个对中国的梦想实现的话，就像陈伯空刚才说的，如果中国是变为一个民主大国，如果他们接受普世价值，如果他们变为一个多元化的政治制度等等，就是如果他们就是听美国的所有的这些建议的话，那么如果美国的发展的理论是正确的话，中国就会更快的超过美国，而变为全世界势力最大的一个国家，美国会更快的失去这个地位，这个是我们一直面临的这么一个矛盾。那这30年来，因为双方关系是适合两个国家的经济利益，我们是把这些矛盾就不了了之，不理它，就是一个月的过。可是现在我们到了这个兰普顿所说的一个临界点，好像我们的贸易关系再也不能做我们的坚持性的关系的一个基础，这两个矛盾开始站不住脚。
嗯，好，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时候，甚至于70年代的大部分的时间，美国和中国没有什么接触，所以我们对中国的情况就是绝大部分的美国人都不了解。
嗯，
反过来也是，甚至于在文革的时候，文革期间的时候，中国人对外面的世界就基本上没有任何了解。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背景下，在70年代建交以来，就是蜜月的期间，79年到89年，差不多10年的时间呢，那个是一个很甜蜜的时间，和一个就是大家对对方有一个好感的时期，但是不是很现实的。所以如果你说主线的话，我觉得中美双边关系的成熟化可能是一个主线。从70年代到80年代、90年代，我们是越来越了解对方，越来越就是不用天真的眼镜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认识对方。现在我们有一个很成熟的、很复杂的、甚至于很棘手的双边关系，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那么怎么样面对这样的一个就比较现实的眼光来认识对方，来认识对方的利益，认识对方和我方的这个利益的冲突和不符合的之处，我觉得这个是现在我们面临的挑战。
嗯，好，刚才我们都提到不少有关就是在60、70年代美中关系大家不太了解的时候，反而建交有成为一个蜜月期。那么我们知道改变这个蜜月期、结束这个蜜月期一个最重大的事件就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那么天安门事件以后，可以说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这个幻觉或者是说幻想吧，有很大的破灭。我就想请陈晓龙先生点评，你觉得在那之后，你如何看待美中关系的这转折和走向？当然，我们还要提到，在64之后，很快这个苏联解体，那么也是这个冷战格局也结束。所以，我想听听你的这个看法，在那之后美中关系。
本来在所谓这个毛泽东时代，中美之间其实在1971年中美开始接触之前，中美是处于敌对关系的。那时候中国喊了多少年打倒美帝国主义，我小时候就是喊着这口号长大的。那么然后因为中国要联美反苏，所以呢开始建立了一种联盟关系。基辛格曾经用过这样的话说，中国是一种心照，中美之间是心照不宣的联盟。
嗯，
那是为了对抗苏联的。这种战略的需要实际上是一种凝合剂，把中美两国给凝聚在一起了。但这种是完全的利益需要。1989年六四中国镇压了抗议的民众之后，美国对中国的批评是从道义层面的。那么紧接着91年中苏联解体，中美之间这种战略上的凝合剂就失效了，所以一下子这两个国家之间原来利益上的相互需要完全不存在了，然后这个关系就赤裸裸的就变成了除了没有国际战略上互相需要之外还剩下什么。那么江泽民后来是利用了加入 WTO， 把经济需要放到了这个新的这个中美关系的中心位置。
嗯，好，再听听陈伯鸿先生呢。我们知道，确实江泽民主政时期和胡锦涛主政时期，美中之间的这个经济关系确实是一条主线哈。但是，我想问一下，当时中国的经济已经在逐渐的崛起，那么这种崛起的事态会不会为后来中美关系的后来一些紧张埋下了伏笔？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想早就埋下了伏笔。1989年天安门事件就是六四大屠杀，对美国人来说是个清醒剂，美国人感到非常的震惊，因为中国政府做了这样的事情。而美国在此之前，他对红色政权来说，他对中国的红色政权的好感大于对苏联的红色政权。事实上美国应该想到他一开始就错了，因为当时尼克松和基辛格走进中国，这个是说对抗这个苏联的需要，苏联有庞大的核武库。但是不要忘了，那个苏联跟美国已经达成了军控协议，是处于缓和状态。而且苏联经历了批判斯大林、赫鲁晓夫的十年改革，而后来这个波列兹涅夫的这个缓和政策，它的大清洗、大规模的人权迫害已经停止了。当然有人权迫害，但是相反，中国当时陷于深重的人权迫害。那么在那个苏联那个批评斯大林之后，中国就发动了大跃进、反右、文化大革命。大规模的人权迫害、大清洗，中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在这个时候，美国却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去走进中国这个更加邪恶的政权，结果事实上给中国人民加重了苦难，而且给这个中国埋下了巨大的隐患。而且后来中国这个崛起之后，反过来挑衅美国，这重演了一个农夫与蛇的故事。那么现代版的农夫与蛇的故事，我想美国应该对此感到非常的后悔。那么至于江泽民和胡锦涛，江泽民时代在对内是左的政策，对外是右的政策，对内是政治高压，对外是这个亲美，实际上是非常有欺骗性啊，嬉皮笑脸，载歌载舞，这个非常有欺骗性。表面上中美很好，很亲美，但事实上，当时这个政策啊，它完全是掩盖了国内的东西。说中美关系正常，与其说正常，还不说不正常。而胡锦涛没有掌握实权，说他到美国来访问都是他呆板、死板、刻板、呆若木鸡，是苏联式的领导人。而且每一次美国的国防部长访问中国，中国的军方都会上演这个什么新战机试飞啊，是不是隐形战机试飞给那个夏马威？美国就发现胡锦涛没有掌握军权，说根本不是打交道的对手。
嗯，好，我想听听你们两位的评论，就是在江湖时代哈，刚才破空提到就是。中美之间这个经济关系崛起，那么中国的经济崛起对于美国后来实际上采取强硬的姿态也埋下了伏笔，因为中国的自己的经济姿态，还有他觉得像江泽民时代的亲美的姿态只是一个姿态而已，但在国内他还是实行很强烈的这个控制政策。那么你们两位的评论是什么？戴博先生
说这是不是一个姿态。其实如果你就是看中国领导人，就是这30年来的很多话，他们一直是非常清楚，包括那个韬光养晦这个政策在内，他们讲中美关系，讲中国发展的这些事例，他们一直是说现在还不是时候。
嗯，
韬光养晦就是说现在还不是时候，不是时候做什么呢？向美国提出一个直接的一个挑战，他们一直是非常清楚这些，所以我并不觉得这个是他们骗了美国，就是美国一直是有一些缓解。有关中国的一个崛起，美国的态度大概是2005年左右是有所变化。我们是开始90年代中说中国崛起，可是那时候中国崛起后面是带个问号，
嗯，
中国是否在崛起，会不会成功？然后2005年左右这个问号是变为惊叹号，哇塞，中国已经在崛起，提出一个挑战，中国的威胁论。 就出现了啊，所以美国是有点那个太理想化了，而且不够注意到中国的很多国家领袖详细的这些话，还不是时候，还不是时候做什么呢？
挑战美国，对，我想刚才因为陈伯公说到，他说他认为中国领导人的言行还是有一定的欺骗性。那么这种观点在比如说白宫的那位军事专家白邦瑞他写的书中美之间关系，他也提到他觉得中国是从战略上怎么说呢，
百年的马拉松，
对，从战略上一定程度上蒙蔽了美国，或者是说欺骗了美国。所以我想听听方大为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最影响中美关系的发展的中国领导是邓小平，最影响中美关系的发展的美国总统是尼克松，之后呢，我觉得哪怕是江泽民或者胡锦涛，或者现在习近平，或者是布什、克林顿、布什和奥巴马，他们基本上是管理一个越来越成熟的越来越复杂的双边关系，但是没有特别左右这个关系的发展的方向。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江泽民在任的时候，中美关系遇到了一些非常艰难的非常复杂的挑战，一个就是天安门事件本身我们刚才谈到了，第二个就是99年的这个美国无意中轰炸
南宁馆，
对这个的这个大使馆，第三个就是战斗机的这个海南的这个事件，这个 EP3 的事件，这个都是非常大的挑战，比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大很多。因此我就不认为现在我们中美关系是特别坏或者特别弱。但是那个时候管理这些挑战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在中方呢是江泽民，在美方呢首先呢是布什，然后克林顿，然后小布什。在胡锦涛期间呢，我觉得中美关系是胡锦涛和小布什和这个奥巴马先生呢，基本上是一个比较平静的时间，没有特别大的危机，没有特别大的这个挑战，就是管理的这个过程。现在我觉得问号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也是涉及到这个主线的问题，就是美国作为一个外交政策充满价值观的国家，怎么样跟一个外交政策没有价值观的国家合作？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一般来说，美国的同盟或者是美国的最亲密的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在
共同的
价值观的
基
础上
是的
建立的。但是美国的政治价值观和中国的政治价值观是不一样的，
对，
甚至于不完全符合。因此呢，我觉得就是怎么样管理这样的一个缺乏共同的政治价值观的关系，这个是关键的问题。
好，戴博先生好像
有方大为的分析我都同意，可是我觉得还有两个时间我们不能就是不提，一个是911，
对，
我们要记得那个小布什他就是上台以后，他对中国是持非常强硬的一个态度，非常强硬的，而且那个2001年那个海南岛附近的这个撞击这个事件以后，那个美国给了中国两个遗憾还是抱歉，中国说是两个道歉。那个时候美国的国会已经休会了，他们9月份回来开始工作，他们最优先的事儿是要报复中国的，他们很生气，然后911是那个发生了，
就没有，
对，
就是我不惹你，你不惹我，中国可以搞他的那个国内的一些经济发展，美国的注意力都在中东。然后那个2008年那个金融危机好像是说服了相当多的中国人，美国已经进入了长期这个衰退时间。
对，
这两个事件也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现在虽然美国是有很多问题，总的来讲，我觉得中国正在低估美国，也有一点高估他自己的能力。
有意思。好，我想听听刚才因为方大为先生他提到，他觉得中美之间实际上过去几年在江湖时代实际上走过的低潮比现在要低，而不是像很多人说的现在是最低点。那么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就是习近平上台以后，这个很多人觉得这个美中关系的走势非常不妙哈。那么你是否赞成方大为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如果是从中美双方的关系来看的话，中国对美国的价值观的抵制有两重手法，在国内，在教育领域，在宣传领域，他反美的价值观，这个对美国价值观的反对，对美国的批判是一如既往的，比方《环球时报》等等，所以这一点从来没有变过。但是在对美国的外交姿态方面，它是不断的变化的。2003年中国第一次提出崛起，2010年又改成韬光养晦， 然后习近平上任以后提出新兴大国关系，实际上是变相的不用崛起这个字而提出了一个崛起的概念。这些提法本身只是一种外交策略的调整，它并没有改变中国对美国的实质性的这个思路。思路就是中国要不停地挑战美国，因为这个挑战构成了中共的合法性。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只要有机会他就会想办法挑战美国，而美国呢也不能够指望说什么时候中共停止这样的挑战。所以不存在中共停止挑战的可能性。
好，陈伯鸿先生，您的看法？
我的这个中国的国家利益观念相对比较狭隘，就是党的利益，而党的利益啊，就是领导人的个人的权位。所以这个台中美关系啊，这一点我们一定不要离开。那邓小平时代呢，中美关系是一个蜜月期，因为当时邓小平对内奉行的是一个经济改革政策，对外奉行的是亲西方政策，这让美国感到鼓舞而且放心。那么所以说是一个蜜月期，那八九六十是一个转折点。但到习近平时代呢，这个看上去刚好相反，就说习近平是四面树敌，这个他学盲目的学普京啊，这个显示强人姿态。他对内反腐，在党内反腐，那么这个本来是可以得到支持的，党内外都包括美国也支持，中国的自由派也支持，但是他又镇压自由派，镇压自由派又暴露他真实的目的是为了自己的权位。那么另外呢，他对外呢就是一个是跟周边国家作对，咄咄逼人去这个威胁周边国家，另外呢跟美国对抗。实际上呢看出来的实质他不是跟邓小平不一样，而是邓小平韬光养晦，刚才戴博也说了，韬光养晦的目的就是有一天要显露真容。到了习近平时代，他认为就是显露真容的时代了。当然我也可以为习近平说一句话，就是说他也是前任给他埋下的陷阱，除了他个人想保持强势以外，实际上他上任以前当时的军方在南海在东海就已经给他布局了，比如说南海要建岛啊，南海要这个扩张啊，南海这个石油开发石油啊，当时的江泽民、徐才厚、郭伯雄已经给他布了这个局，让他骑虎难下。而且周永康用那个便衣公安的形式来操纵这个暴力抗日示威、反日示威，这已经给他摆下了个局，他不得不面对这个局面。所以他上任之后，他告诉日本，以表示党内权力斗争有关。周永康下去之后，果然中日关系就缓和了，钓鱼岛中国也没去了。所以说对这个来看呢，我们要看一段时间习近平究竟对军方掌握有多大。这次他访问之前，中国军方又做了一个危险的动作，两架战斗机在美国的军机面前做出了危险的动作，这是究竟是习近平的安排还是军方在故意给他找麻烦？那我们今天可以继续观察他对军方的掌控究竟有多大，恐怕还是一个问号。
好，戴博士，你刚才提到你觉得现在的中国好像有点过于高估自己而低估美国，我想问一下，就是说那么当然是跟你做出这个结论显然是跟中国最近做的一系列的这个姿态，比如说南海东海的这些行动，还有就是网络黑客等等，我想问你觉得这些姿态和习近平的个人的这个性格有没有关系？还有就是说他的内政外交跟邓小平确实的韬光养晦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对照，那么你觉得这中间有一些什么样的关系？跟习近平的个
性肯定是跟他的新的那个分发有为的这个外交有一部分关系。可是也不要误会，我并不是说习近平就是很有自信心，他要中国变得强大，他要复制中国人民。我不是批评这些，这个是个国家的领袖所应该做的事情的。而且中国看他这30年的这些成就，中国应该有这些自信心。而且当然中国现在在全球都有不同的一些利益，非常复杂，他有能力保护这些利益，他肯定会保护这些利益。所以我并不是怀疑习近平的所有的这些做法。可是他的这个就是有点咄咄逼人的这些，尤其是在西太平洋的这些政策，是让不只是让美国很担忧，连中国的那个亚洲邻国也都是比较担忧这些的。那个到现在为止，我还是觉得最棘手的问题是九段线和西太平洋这些问题的。这个是个真正的安全困境。中方当然到现在为止，他们没有说九段线的那个具体位置在哪儿，它的那个法律意义是什么，它的来源是什么都没有说。可是中方的一举一动，还有很多那个中国的那个领导人的非正式的一些话，都让我给我们一个感觉，我们非得假设中国的目标是逐渐的把这个变为它的主权。它的领海领土的一个界限，
而且我们是
这个问题可能是最棘手的问题。很多别的美国问题，方大伟说得很对，我们的关系成熟了，说是复杂的，有维持性，可是我们可以管理这些问题，不是解决，可是管理在一定的范围内。西太平洋这个问题能不能管理好，我还没有把握。
对，我的看法是，这个习近平先生说他要深化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过程。那么在做这样的决定的时候，可能会涉及到甚至于可能损害 很多中国老百姓或者是大这个国有企业或者其他的团体在中国国内。
嗯，因为时间关系不得不把您打断哈，那么今天的焦点对话我们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方大为、 David Feierstein 先生、 Robert Daly 先生、程晓农先生、陈伯先生的精彩的讨论。好，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